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想每个人都会同意、我想每个人在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都有过一些群体生活的经验。
我想我们每个人无论信主前或信主后都有过一些群体生活的经验。
那大家都会同意在人与人相处的时候真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德。
大家都会同意人和人相处的时候真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德。
有些人对人不客气很没礼貌，那当然是不好的。
有些人对人不客气没礼貌，那当然不好了。
但有些人对人的客气是假客气，那样的人你喜欢吗？
但有些人对人的客气是假的客气，那样的人你喜欢吗？
那么我们自己呢？
那我们自己呢？
别人在与我们相处的时候会感受到我们的真诚还是虚情假意？
人家在跟我们相处的时候会感觉到我们的真诚还是虚情假意？
罗马书是2000年前使徒保罗写给住在罗马的基督徒的一封信。
罗马书是2000年前使徒保罗写给住在罗马的基督徒的一封信。
当时罗马城是罗马帝国的首都。
当时罗马城是罗马帝国的首都。
居民人数众多，信主的基督徒也很多。
居民人数众多，信主的基督徒也很多。
因为城很大，所以基督徒分在城里不同的地点在家里聚会。
因为城很大，基督徒分在城里面不同的地点在家里面聚会。
在16章这封信的末了，保罗一一向许多人问安。
在16章这封信的末了，保罗一一同很多人问安。
那些人很可能就是一个个家庭教会的领袖。
那些人很可能就是一个个家庭教会的领袖。
而罗马教会成员的背景非常的复杂。
罗马教会成员的背景非常复杂，
有犹太背景的，也有非犹太背景的，
有犹太背景的，也都有非犹太背景的，
有社会阶层很高的，也有社会阶层很低的，
有社会阶层很高的，也都有社会阶层很低的，
其中还有不少人曾经是奴隶之身，甚至还一直是奴隶，
其中还有不少人曾经是奴隶之身，甚至还一直都是。
大家的背景有这么大的差异，在相处上不可能毫无冲突。
大家的背景有这么大的差异，在相处上不可能毫无冲突。
而当时最严重的冲突是一些从小就相信神的犹太人，虽然明白耶稣是神应许给世界的救主，他们很难来改变、原来的观念。
最严重的冲突是一些从小就相信神的犹太人，虽然明白耶稣是神所应许赐给这个世界救主，但是就很难改变原来的观念。
他们很难相信非犹太人不需要守那些犹太人从小就守的规条，就可以在神面前享有与犹太人同等的地位。
他们很难相信非犹太人不需要守那些犹太人从小就守的规条，就可以在神面前享有与犹太人同等的地位。
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使徒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第一优先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在圣灵的引导下，使徒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第一优先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一到十一章的主要内容就是解释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谁需要信福音。
所以一到十一章就是解释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谁需要信福音，
以及为什么犹太人或非犹太人每一个人都需要信福音，
还有为什么犹太人或者非犹太人每一个人都需要信这个福音。
然后十二章之后，保罗也针对罗马教会成员在实际生活上所发生的一些冲突，给他们具体的劝勉。
在十二章之后，亦都针对罗马教会成员在实际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一些冲突，给他们具体的劝勉。
在前两次的讲道当中，我们已经看过十二章的头两节以及三到八节。
在前面两次讲到，我们已经看过十二章的头两节和三到八节。
今天要继续看九到十六节。
今天要继续看九到十六节。
而这一段总括来说，讲的主要是教会当中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的相处之道。
这一段总括来讲，讲的是教会当中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的相处之道。
我们可以从三个重点来看。
我们可以从三个重点来看。
第一个重点是爱人不可虚假。
第一个重点是爱人不可虚假。
那这不只是这一段里面的第一句话，也是总结这一整段的基本原则。
这个不单止是这段的第一句说话，也都是总结这一段的基本原则。
在解释虚假的意思之前，我们可以先看紧接的下一节。
在解释虚假的意思之前，我们先可以看下一节。
第十节提到了彼此亲热和推让。
第十节提到彼此亲热和退让，
那这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观念，
这个是我们由小就熟悉的观念。
比如说我们都被教导要效法孔融让梨的榜样，
譬如我们都被教导要效法孔融让梨的榜样。
还有在车上遇到老弱妇孺，我们要主动的让座。
还有在车上遇到老弱妇孺，我们要主动的让座。
那谈到礼让，我们可能是全世界所有民族的第一名。
讲到礼让，我们可能是全世界所有民族的第一名。
实际上我们礼让的程度有的时候会让外国人看得莫名其妙。
而实际上我们礼让的程度有时会令到外国人看到莫名其妙。
先讲一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给大家听。
先讲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给大家听。
28年前我和我太太在 Silicon Valley 读书。
28年前我和我太太在 Silicon Valley 读书。
有一次去 UC Davis 的校园参加一个有几间教会联合举办的夏令会。
有一次去 UC Davis 的校园参加一个有几间教会联合举办的夏令会。
主办单位安排我们负责接送一位老先生，我们欣然答应。
主办单位安排我们负责接送一位老先生，我们欣然答应。
那路上大家聊得很开心。
在路上大家听得很开心。
退休会结束之后，我们也把老先生送回到他的住处门前。
在退休会结束之后，我们都将老先生送回他住处的门前。
那出于晚辈应该有的礼貌，我下车为他开门拿行李。
出于晚辈应该有的礼貌，我下车帮他开门拿行李。
没想到老先生说谢谢的同时，突然拿出一张他早就准备好的钞票要给我。
估唔到老先生讲多谢嘅同时，突然间攞出将佢早就准备好嘅银纸，话要俾我。
说要贴补我的油钱。
话要贴补我嘅油钱。
那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收他的钱，所以一直推迟。
我谂都冇谂过要收佢钱，所以就一直推迟。
正在他坚持要给我，坚持不收的时候，一辆警车快速开来，警察跳出来要逮捕我。
正喺佢坚持要俾我，坚持唔收嘅时候，一部警车快速开来，警察跳出来。
看到的是一个年轻人在抢老先生的钞票。
因为佢睇到一个年轻人喺度抢老年人手入边嘅钱。
他哪里明白我们不是为一张钞票在拉来拉去，是推来推去。
他哪里明白我们不是为一张钱在拉来拉去，是推来推去。
等到警察看着我们这边笑成一团，他才知道不是抢劫，就没逮捕我。
等到警察看到我们笑成一狗，才知道不是抢劫，就没捉我。
但他那警察走的时候还是满脸困惑，一头雾水。
但警察走的时候还是满面困惑，一头雾水。
当然我和那位老先生都是诚心的，是真礼让。
当然我和那位老先生都是诚心的，是真礼让。
我们华人最令人非议的是我们的文化当中有一套流传几千年的假礼让。
我们华人最令人非议的是在我们文化当中有一套流传几千年的假礼让。
比如说中国人吃完饭后会像打架一样抢着付账。
比如说中国人吃完饭之后会好像打架一样抢着买单。
当然有的时候有的人是真心的。
当然有的时候有些人是真心的，
但是也有不少人付完钱之后非常的懊恼，气对方竟然让他付钱。
也都有不少人给完钱之后非常之嬲对方 要令到他给钱。
这个西方人实在是搞不懂啊，
这个西方人感到非常之不理解。
你如果觉得会肉痛，为什么要去抢着付钱呢？
你如果觉得肉痛，为什么还要争着给钱呢？
当然西方人也有虚假的时候，
当然西方人都有虚假的时候，
只是表现在别的事情上罢了，
只不过表现在其他的事情上。
第九节中文圣经翻不可虚假是根据原文翻得很好。
第九节中文圣经翻不可虚假是根据原文翻得很好。
那英文 New American Standard 这边翻作 Love must be without hypocrisy
中文圣经 New American Standard 这边翻作 Love must be without hypocrisy。
Hypocrisy 这个字的原意是装扮戴面具演戏。
Hypocrisy 这个字的原意是装扮戴面具演戏，
后来就衍生成为虚伪假冒为善，
后来就衍生成为虚伪假冒为善。
而英文 NIV 圣经用 Love must be sincere 来翻，
而英文的 NIV 圣经用 Love must be sincere 来翻。
我们现在看到 sincere 这个字都是从正面来理解，就对等于中文的真诚。
我们现在看到 sincere 这个字都是由正面来理解，对等于中文的真诚。
其实 sincere 也是一个演化而成的字。
其实 sincere 都是一个演化而成的字，
它是由两个拉丁字组成的。
它是由两个拉丁字组成的，
前面的 semi 意思是没有，后面的 sear 意思是蜡 wax 那个打蜡蜡像的蜡。
前面的 semi 是没有的意思，后面的 sear 意思是蜡 wax 打蜡的意思。
所以 sincere 的原意就是 without wax 没有蜡。
所以 sincere 的原意就是 without wax 没蜡。
为什么会创出这个字呢？
应该会创出这个字呢？
因为当时人在塑造花瓶啊或者雕像这些艺术品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弄坏了有破碎瑕疵的地方， 就只好用蜡来补。
因为当事人在制造花瓶或者雕像这些艺术品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整坏了，有破碎瑕疵的地方，就只能够用蜡来补了。
那如果拿出来卖的东西是偷偷用蜡补过的，这在美观以及持久性上都是一种欺骗。
如果拎出来卖的东西是偷偷用蜡补过的，这样在美观和持久性上都是一种欺骗。
所以当时的商人在做买卖的时候常会强调，这是 sincere 的，是没有用蜡来遮掩的。
所以当时商人在做买卖的时候经常会强调这个 sincere 的，是没有用蜡来遮掩过的。
罗马书十二章九节在讲到教会当中基督徒相交的关系时，第一句讲的就是爱人不可虚假。
罗马书十二章九节在讲到教会当中基督徒相交关系的时候，第一句讲的就是爱人不可虚假，
就是提醒我们不要戴面具，不可以用涂蜡的方式来遮掩，
而且提醒我们不要戴面具，不要用涂蜡的方式来遮掩。
我们华人受文化的影响，常常会认为虚情假意不但有的时候是必要的，还是好的，那是会做人。
很多华人受文化的影响，会认为虚情假意不单止有些时候必要的，还是好的，这样是懂做人。
但是圣经的教导却非常的强调真诚，没有虚假。
但圣经的教导就十分之强调真诚，没有虚假。
三十年前，我是很偶然的跟别人去参加基督徒的查经。
30年前，我很偶然地跟人去参加基督徒的查经。
去了一次之后，还有兴趣再去。
去完一次之后，还有兴趣再去。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强烈感受到那些基督徒很真诚。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强烈感受到那些基督徒很真诚。
我也记得我和我的好太太大约信主2年的时候，还曾经为此有过一次讨论。
我还记得我和我太太在大概信主2年的时候，还曾经为此有过一次讨论。
我们两个人都感觉到，跟教会里的基督徒相处，最令人享受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真诚。
我们两个都觉得，和教会里面的基督徒相处，最令人享受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真诚。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教会当中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已经很习惯真真诚诚毫无虚假了。
当然都不是说我们教会当中遇到每一个人都已经很习惯真真诚诚毫无虚假的了。
不过我们在教会当中确实可以清楚感受到，真诚是待人处事最根本也是最好的原则。
但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清楚感受到真诚是待人处事最根本也是最好的原则。
尤其是我们很幸运地看到一些灵命成熟的属灵长辈的榜样，
尤其是我们很幸运见到一些灵命成熟的属灵长辈做的榜样。
比如说后来创办海外校园杂志的苏文峰牧师、郑其英师母，他们亦师亦友地带着我们。
譬如说后来创办海外校园杂志的苏文峰牧师、郑其英师母，他们亦师亦友地带着我们。
无论是从他们与我们的相处，或者是他们与其他人的相处，我们都清楚看到真诚的美丽。
无论是从他们和我们的相处，或者是他们和其他人的相处，我们都清楚地看到真诚的美丽，
也看到真诚所生发出来美善的果效，
也都见到真诚所生发出来美善的果效。
那有类似这样的好榜样的属灵长辈以及弟兄姐妹还有好多，
有类似这样好榜样的属灵长辈和弟兄姐妹还有很多。
跟这些真诚的人相处，不仅是轻松容易得多，而且真的是一个享受。
同真诚的人相处，不单止轻松容易得多，而且真的是一个享受。
因此我非常盼望我们众弟兄姐妹继续同心努力，来建造一个更真诚的团契和教会。
因此我非常盼望我们弟兄姐妹继续同心努力，来建造更加真诚的团契和教会。
虚假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互信，
虚假会破坏人和人之间的互信，
而真诚却可以使我们的团契和教会能够建造得更健康、更温暖、更自由释放、更充满喜乐。
而真诚就可以将我们的团契和教会建造得更健康、更温暖、更自由释放、更充满喜乐。
第二个重点是爱是一个选择。
第二个重点是爱是一个选择。
在9到16节这一段，除了爱人不可虚假这个总原则之外，接下来几乎每一句话在中文圣经里面都有一个要。
在9到16节这一段，除了爱人不可虚假这个总原则之外，跟着来几乎每一句话在中文圣经里面都有一个要字。
中文圣经用要这个字来表达原文中句句都是劝勉的语气。
中文圣经用要这个字来表达原文当中句句都是劝勉的语气。
这就提醒我们爱是一个选择，
那就提醒我们爱是一个选择。
这里讲的每一点都在于每个人如何选择，
这里讲的每一点都在于每个人怎样选择。
有的人会选择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做，
有的人会选择接着圣经的教导去做，
有的人会选择不照圣经的教导去做，
有的人会选择不照圣经的教导去做。
那要照圣经的教导去做，有的时候并不容易，
要照圣经的教导去做，有的时候并不容易。
有的人会凭信心不打折扣的乖乖顺从，
有的人会凭信心不打折扣的乖乖顺从。
有的人会却选择有所保留，
有的人就会选择有所保留，
明知圣经是这样教的，却不愿意全心顺服。
明知圣经是这样教的，但是就不愿意全心顺从。
所以这是选择，
所以这个是选择。
虽然九到十六节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宝贵的劝勉，都值得一一细看。
虽然九到十六节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宝贵劝勉，都值得一一细看。
但我想把时间放在一个更有综合性的原则。
但我想将时间放在一个更加有综合性的原则。
好，刚刚讲过，爱是一个选择。
刚刚讲过，爱是一个选择。
这段中讲的每一点都是一个选择。
这段当中讲每一点都是一个选择。
但我细细思想之后，看到在这一切之上有一个最最根本的选择。
但我想过之后，看到这一切之上有一个最最根本的选择，
就是你是否选择把对方视为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
就是你是否选择将对方视为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
你是否选择像家人一样的去爱他？
你是否选择好像爱家人一样去爱他？
如果不做这个选择，
如果不做这个选择，
你很难愿意照着这边讲的每一点去爱对方。
你会很难愿意照着这边讲的每一点去爱对方。
就算肯试着去做其中一两点，也会十分勉强。
就算肯试着去做其中一两点，也都会十分之勉强。
讲得具体一点，
讲得具体一点，
在每个教会和团契当中，都偶尔会出现一些特殊状况。
在每个教会和团契当中，都会偶然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
就是大家不知道如何爱某一个人。
就是大家不知道怎样来爱某一个人，
也许是他的个性比较特别，
或者他个性比较特别，
或者他有一些习惯，
或者他有些习惯，
比如说他说话的方式啊，让别人很难适应，
例如他讲话的方式啦，令到人家很不太能够适应。
那康奈尔和 Ithaca College 每年都会来很多的新生，
在 Cornell 和 Ithaca College 每年都会来很多的新生，
所以我在这里十多年接触到很多的人，
所以我在这里十几年接触过很多的人。
那遇到过个性特别的人还真不少，
碰到过个性特别的人还真的挺多，
尤其是康奈尔大学的本科生，
尤其是康奈尔大学的本科生，
个性特别不太容易与人建立好关系的人很多，
个性特别不容易同人建立好关系的有很多。
如果照世俗的做法，
如果按照世俗的做法，
一般人只会跟那些与自己个性相合的人比较亲热，
一般人只会跟那些与自己个性比较相合的人比较亲热，
而不太会自找麻烦的去理那些个性特别的，
而不是那么自找麻烦去理那些个性特别的，
最多只是试着跟他讲 几次话，
最多只是试着跟他讲几次话
之后，就点点头保持距离了，
跟着之后就只是点下头保持距离。
那为了避免让大家过度敏感，所以我就不举以前在中文堂的人做例子。
为了避免大家过度敏感，我就不举以前中文堂的人做例子了。
用我以前担任英文堂牧师的时候接触过的学生，几位学生来做例子。
用我以前担任英文堂牧师的时候接触过几个学生来做例子。
有一位大学生，我就叫他张三吧。
有一位大学生就叫他张三咯。
他主日来教会很稳定。
他主日来教会很稳定。
但是没有什么人跟他讲话。
但
是
没有人同他讲嘢。
那张三参加校园里面一个讲英文的团契。
张三参加校园入边一个讲英文的团契。
我几次去那个团契，都发现他自己一个人坐在最后面的一个角落。
我几次去到那个团契，都发觉他一个人一个人坐在最后边的一个角落头。
聚会前、聚会中、聚会后，他都是孤零零的。
聚会前、聚会中、聚会后，他都是孤零零的。
那我跟张三几次单独见面交谈，却都没什么问题。
我同张三几次单独见面交谈都没什么问题。
他是个很单纯善良的男孩子。
他是个很单纯善良的男孩。
只是话不多，在社交上不主动而已。
只不过是讲嘢唔系咁多，喺社交上唔主动啫。
但是很遗憾的是，他团契的人 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来爱他。
但很遗憾的是，他团契的人始终都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来爱他。
那另外有一位大学生，就叫他李四吧。
另外还有一位大学生，叫他李四啦。
也是有点特别的。
亦都是有点特别的。
他除了相当稳定的参加我们的英文崇拜之外，他还每学期都找我每周跟他碰面做一对一的门徒训练。
他除了相当稳定地参加我们英文崇拜之外，还每学期找我每个礼拜跟他一对一做门徒训练。
那李四的话也是很少。
李四的说话都不
说话，非常被动，
讲嘢非常被动，
需要我问他一句他才短短的回一句，
要我问他一句他才短短地答一句，
所以要我每周跟他聚一个小时实在是个挑战，
所以要我每个礼拜跟他聚一个钟实在是个挑战。
我通常都必须事先透过祷告来想今天要跟他谈什么，
我通常都要事先透过祷告来想今天要跟他谈什么。
那我记得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他表示还有兴趣下学期跟我继续每周见面。
我记得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他表示还有兴趣下个学期继续每个礼拜见面。
我就问他说，这样的交谈对你有意义吗？
我就问他了，这样的交谈对你有意义吗？
他就很肯定的点头。
他就很肯定地点头。
这样子又过了几学期，
这样又过了几个学期了。
我又很好奇地问他，这样子对他究竟有什么意义？
我又很好奇地问他，这样对他究竟有什么意义？
结果他回答说，其实他不太有机会像这样子的跟人交谈。
他的回答是，其实他不是很有机会好像这样跟人交流。
他的意思是不太会有人主动的关心他。
他的意思是不是那么有人会主动关心他，
不太有人会问他很多心底深处的事情，
有没有人问他那么多心底深处的事情。
不过我非常欣赏他所参加的团契，
但我就非常欣赏他参加的那个团契。
那也是一个在校园里用英文聚会的学生团契，
那都是一个在校园里面用英文聚会的学生团契。
在这个团契几十年的历史当中，一直都有很多非常出色的人才。
在那个团契几十年的历史里面，一直都有很多很出色的人才。
其实十多年前我开始常去的时候，那个团契气氛没有这么好。
其实十多年前我开始常去的时候，那个团契气氛并没那么好。
有的时候有点点的太冷了一点。
有时有点气氛太冷。
连他们担任他们团契主席的人都多次问我，怎么样可以来带动改变。
连担任他们团契主席的人都多次来问我，怎样可以来带动改变。
感谢神，那个团契后来渐渐发展出一个相当好的传统。
感谢神，他们后来渐渐发展出一个相当好的传统，
就是不再把注意力只放在那些才干显明的人身上，
就是不将注意力只是放在那些才干显明的人身上。
他们决定主动帮助每一位基督徒都有服侍和成长的机会，
他们决定主动帮助每一位基督徒都有服侍和成长的机会。
所以到了李四来读大学的时候，就很幸运地受到那样子的照顾。
所以到后来李四读大学的时候，就很幸运地受到这样的照顾。
刚刚讲过李四的本性不爱说话，
刚提到李四本性他不喜欢讲话，
但他团契的人却问他愿不愿意每周五负责主持报告事项。
但他团契人就问他愿不愿意每礼拜五负责主持报告事项，
他受宠若惊地答应。
他受宠若惊地答应了。
在一般团契里面，这种机会不可能掉到李四的头上。
在一般团契里面，这种机会不可能会跌到李四头上的。
但他的团契做了这件很有爱心的美事。
但他团契就做了这件很有爱心的美事。
这帮助了李四融入团契，后来跟大家打成一片。
咁帮助了李四融入了团契，后来同大家打成一片。
那我举张三和李四的例子是想要说明一件事。
我举张三和李四的例子是想要讲明一件事。
我相信他们两个人参加的团契都曾经做过努力。
我相信他们两个人参加的团契都曾经做过努力。
但是李四所参加的团契的成员爱得非常主动认真。
但李四所参加团契的成员就爱得非常主动认真。
因着他们的努力不放弃，原本不太容易交到朋友的李四享受到了四年在主里爱的团契。
因着他们的努力和不放弃，原本不容易交到朋友李四享受了四年在主里爱的团契。
相对之下，张三的团契成员就比较可惜，不够主动。
相对之下，张三的团契成员就不够主动了。
大家礼貌性的试过几次以后就放弃了他。
大家只是礼貌性地试了几下就放弃了他了。
张三明明是一位主内的弟兄，
张三明明是一位主内的弟兄，
大家却不够认真地把他当作弟兄来好好爱他。
大家就唔够认真咁将佢当做弟兄嚟好好爱佢。
其实那个团契那时候聚会也只有30人上下。
其实嗰阵时个团契聚会嘅时候亦都只有30人上下。
但大家没有好好珍惜张三，视他为可有可无。
大家就冇好好咁珍惜张三，视佢为可有可无。
他在团契出现的时候，多数人像没有看见他一样。
佢团契出现嘅时候，好多人好似冇见到佢咁。
那我确实的知道张三并没有什么会冒犯人的地方，完全只是个性内向。
但我确实就知道张三其实并冇咩会冒犯人嘅地方，只不过系完全咁个性内向。
几个月前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孩子来伊德格看我。
几个月前有一对年轻嘅夫妇带住细蚊仔嚟伊德格睇我。
他们是2002年毕业的。
他们是2002年毕业的，
是当初和我一起开始英文堂的第一批大学生，
是当初和我一起开始英文堂的第一批大学生。
他们读大学的时候就是参加张三去的那个团契。
他们读大学的时候就是参加张三去的团契。
当时有一位非常出色的领袖带领那个团契，
当时有一位非常出色的领袖带领那个团契。
每周五晚上的聚会人数超过100，
每个周五晚的聚会人数超过100，
是当时康奈尔校园团契当中最大最兴旺，
是当时康奈尔校园团契当中最大最兴旺的。
这次这对夫妇回来非常惊讶地发现那个团契已经因为人数太少而关门了。
今次这对夫妇回来，他们很惊讶地发现这个团契已经因为人数太少而关了门了。
他们一直表示难以相信，
他们一路咁表示难以相信。
但这十多年当中，我是看到那个团契一路走下坡。
但系呢十几年当中，我系睇到个团契一路咁走下坡路。
我不是说那个团契关门是因为几年前没有尽上责任去爱那个个性内向的张三。
我唔系话个团契关门系因为几年前冇尽责任去爱个性内向嘅张三。
但是很明显的是，一个团契的风气是影响很大的。
但系好明显嘅系，一个团契嘅风气系影响好大嘅。
一旦爱变得淡薄了，
一旦爱变得淡薄咗，
团契对新来的人，甚至对现有的成员，都会渐渐失去吸引力。
团契对新来的人，甚至对现有的成员，都会渐渐咁失去吸引力。
所以弟兄姐妹们，请听我语重心长的劝勉。
所以弟兄姊妹们，请听我语重心长的劝勉。
在读罗马书12:9-16的时候，要记得爱是一个选择。
在读罗马书12:9-16的时候，要记得爱是一个选择。
不只是这边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选择，
不单止这里每一句话都是一个选择。
最重要的一个选择是你是否主动而且认真的来把团契里的每一位基督徒视为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
最重要的一个选择是你是否主动而且认真地将团契里面的每一位基督徒视为在主里的弟兄姐妹。
有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有些基督徒会像被众人放弃了一样。
有些时候因为种种原因，有些基督徒会好像被众人放弃了。
他们落入孤单的境况当中，
他们落入孤单的境况当中，
那是很可怜的。
这样是很可怜的。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绝对不要轻易放弃团契当中任何一位在主里的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们，就等我们不要绝对不要轻易放弃团契里面任何一位在主内的弟兄姐妹。
放弃不仅会导致我们该做的不去做，
放弃不单止会导致我们应该做的不去做，
也常常会让我们的爱变为虚假，
也都常常会令我们的爱变为虚假。
当你用一个虚假的态度来与某一个人应对的时候，你很可能是已经在心中放弃了视他为主内弟兄姐妹。
当你用虚假的态度来同一个人应对的时候，你很可能已经在心里面放弃了视他为主内的弟兄姐妹。
第三个重点是爱是从神来。
第三个重点是爱是从神来的。
不少的圣经学者都注意到罗马书12:9-16这一段跟哥林多前书13，大家所熟悉的爱的真谛有相当高的类似性。
不少圣经学者都注意到在9-16这一段和哥林多前书13，大家所熟悉的爱的真谛有相当高的类似性。
所以还有学者参照哥林多前书13的语法来重写罗马书这一段，
还有学者参照哥林多前书13的语法来重写罗马书这一段。
那的确这两段的重点都是在谈教会当中基督徒 之间的彼此相爱。
而的确，呢两段嘅重点都喺度讲教会当中基督徒之间嘅彼此相爱。
而且两段在谈彼此相爱的时候，都是以神的爱为根基。
而呢两段喺讲爱嘅时候，都系以神嘅爱为根基。
这就像我们过去几次信息已经重复强调的。
就好似我哋喺过去几次信息已经重复提到嘅。
虽然罗马书十二章到十五章的内容看起来跟一般性的伦理道德劝勉很相像，
虽然罗马书十二章到十五章的内容看起来跟一般性的伦理道德劝勉好似，
但在十二章第一节就很清楚地讲了这些劝勉的基础是神的慈悲，
但在十二章的第一节就很清楚地点明了这些劝勉的基础是神的慈悲。
而且使徒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是花了几乎四分之三的篇幅，也就是头十一章来讲神的慈悲。
而且使徒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是花了几乎四分之三的篇幅，也就是前面的头十一章来讲神的慈悲，
后面四分之一才讲生活的劝勉，
后面四分之一才讲生活的劝勉。
而同样的观念也出现在另外一位使徒约翰所写的约翰一书，
同样的观念也都出现在另外一位使徒约翰所写的约翰一书。
好吧，我们同声来读这两节，
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这两节。
约翰一书四章七节，
约翰一书四章七节，
请。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四章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除非我们先接受神的爱，
所以除非我们先接受神的爱，
除非我们时时支取神的爱，
除非我们时时支取神的爱，
我们很难照圣经的教导去爱，
我们就很难照圣经的教导去爱。
那在这里我想带大家复习一下我在我们教会强调过几次的一个基本观念。
在这里我带大家复习一下我在我们教会强调过几次的基本观念。
陈静辉老牧师在《生命的侍奉》那本书里面提到，侍奉神包括三方面。
陈锦辉老牧师在《生命的侍奉》那本书里面提到，说侍奉神包括三方面。
第一是本位的侍奉。
第一是本位的侍奉。
他的意思是我们人的本位是被神创造的受造者。
他的意思是我们人的本位是被神创造的受造者。
所以理当侍奉那位赐我们生命气息的创造主。
所以理当侍奉那位赐我们生命气息的创造主。
那藤牧师引用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第二节说，赞美祷告敬拜就是这个本位的侍奉。
藤牧师引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一二节讲，赞美祷告敬拜就是这个本位的侍奉。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讲的跟这个非常类似。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讲的同这个非常之类似。
侍奉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
侍奉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我们同神的关系。
所以在谈到侍奉的时候，我们需要摆在第一的也是在与神的关系上不断追求成长。
在讲侍奉的时候，我们需要摆在第一的，也就是同神的关系上不断地追求成长。
第二方面是生活的侍奉。
第二方面是生活的侍奉，
指的是在平日生活当中活出好见证来荣耀神。
指的是在平日生活当中活出好见证荣耀神。
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提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正是与这相关的提醒。
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提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正是同这个相关的提醒。
第三方面的侍奉，藤牧师称它做工作的侍奉。
第三方面的侍奉，藤牧师叫它做工作的侍奉。
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谈的正是这方面。
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讲的正是这个方面。
在教会当中，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善用神所给的恩赐，也就是属灵的才干。
在教会当中，每位基督徒都应该善用神所给的恩赐，即是属灵的才干，
来彼此配搭服侍，一同建立教会。
来彼此配搭服侍，一同建立教会。
那对每一位基督徒来说，本位的侍奉、生活的侍奉和工作的侍奉都很重要。
对每一位基督徒来讲，本位的侍奉、生活的侍奉和工作的侍奉都很重要。
陈牧师说，这三方面的侍奉都需要有，才是全备的侍奉。
而藤牧师说，这三方面的侍奉都需要有，才是全备的侍奉。
但这三方面在重要性及优先次序上有没有差别呢？
但事实上，这三方面在重要性和优先次序上有没有差别呢？
藤牧师在书里面没有明说。
藤牧师在书里面没有明说。
不过二十多年前，我和一群基督徒好友透过讨论得到了一些至今 影响我的结论。
不过廿几年前，我同一班基督徒好友通过讨论，得到咗一啲至今影响我嘅结论。
我们讨论后达到的共识是，本位的侍奉是一切侍奉的基础。
我哋讨论之后达到共识系，本位嘅侍奉系一切侍奉嘅基础。
在那之上是生活的侍奉。
喺嗰样之上系生活嘅侍奉。
再在那之上才是工作的侍奉。
再喺嗰个之上先至系工作嘅侍奉。
如果要有稳健的侍奉，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侍奉徒应该是正三角形。
如果要有稳健的侍奉，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侍奉徒应该是正三角形。
也就是越底层的基础越重要。
即是越底层的基础越重要。
这个图的意思并不是说一个人信主头几年只专做本位的侍奉，另外两方面完全不碰。
这个图的意思并不是说一个人信主头几年只是专做本位的侍奉，而另外两方面就完全不行。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如同谭牧师所说的，要三方面的侍奉都有才是全备的侍奉。
如同陈牧师所讲的，要三方面的侍奉都有才是全备的侍奉。
所以重点是维持三方面都有，但是维持一个健康平衡的比例。
所以重点是要维持三方面都有，而且要维持一个健康平衡的比例。
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工作侍奉越多，他就需要更雄厚的生活侍奉以及本位侍奉来做侍奉的基础。
所以如果一个人工作的侍奉越多，他就需要更加雄厚的生活侍奉和本位侍奉来做他侍奉的基础。
二十几年前，我原本想读完硕士之后就去读神学院。
廿几年前，我本来想着读完硕士就去读神学院。
结果教会里面一位灵命很成熟的老姐妹跟我交谈。
结果教会入面一位灵命很成熟的老姊妹跟我交谈。
他问我说，你现在每天读圣经读得怎么样啊？
他问我，你现在每天读圣经读得怎么样？
我说多半每天都有读，但是还不太稳定。
我说多数时候每天都有读，但是还不太稳定。
他又问我说，那你的祷告生活怎么样呢？
他又问我，你的祷告生活怎么样？
我就有点不好意思说，不太好。
我就有点不好意思这样说，不是这么好。
他就说，你要不要先考虑加强你的读经和祷告呢？
他就说，你要不要先考虑加强你的读经和祷告呢？
他接下来告诉我一件事。
他跟着来告诉我一件事。
今天很多教会的一大问题是，牧师、长老、执事和同工们把时间、精力和热心都放在各式各样的活动上。
今天很多教会的一大问题是，牧师、长老、执事和同工将时间、精力和热心都放在各式各样的活动上，
却不够看重读经祷告。
但是就不够看重读经祷告。
这些为侍奉忙碌的人灵修生活很不稳定。
这些为侍奉忙碌的人灵修生活很不稳定，
甚至还到了长期一片空白的地步。
甚至用到了长期一片空白的地步。
的确，这二十多年来，我自己听到见到许多曾经在各地的学生团契以及教会当中活跃一时的人，后来跌了下去。
这二十几年来，我自己都听到见到很多曾经在各地的学生团契和教会当中活跃一时的人，后来跌了下去。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们侍奉的光景是一个倒三角形。
因为他们侍奉的光景是一个倒三角形。
上面的工作很多，
上面工作很多，
下面的基础很薄弱，
下面的基础很薄弱。
这样的侍奉倒下去是迟早必然发生的事。
这样的侍奉跌下去是迟早和必然发生的事。
所以我今天再次用这个图和弟兄姐妹彼此提醒。
所以今天我再次用这个图和弟兄姊妹提醒，
我们一定要维持一个健康的比例。
我们一定要维持一个健康的比例。
越是基础的事情越重要，
那些越是基础的事越重要。
我们回到在教会当中与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这个主题。
翻翻在教会当中与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这个主题。
最有效，其实也是唯一有效的方法，是亲近神。
最有效，其实也是唯一有效的方法，是亲近神。
我们越明白神对我们的爱是一个恩典，就越能怜悯关心其他人。
我们越明白神对我们的爱是一个恩典，就越能够怜悯关心其他人。
我们自己越多浸在神的爱中，就有越多神的爱能够透过我们的身上流出去。
我们越多浸在神的爱当中，就有越多神的爱能够透过我们身上流出去。
我们越体会到神的家的宝贵，
我们越体会到神的家的宝贵，
就越会觉得以主的爱真诚的来爱家中的每一个人是理所当然的事。
就与教会体会到以主的爱来真诚地爱家中的每一个人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们一同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我们一起来唱首回应诗歌。
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因我见你里面有王的荣美。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因我见你里面有王的荣美。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请姐妹，
请姊妹，请弟兄，
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因我见你里面有王的柔美。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请思琴继续弹，
请思琴继续弹。
通常在教会里面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常常会叫大家彼此起立，两个人手牵着手这样来对唱。
通常在教会里面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会叫大家起立，两个人手牵手这样彼此对唱。
我怕让大家太尴尬，
我怕令到大家太尴尬，
也怕让大家不小心犯了虚假的罪，
也都怕令到大家不小心犯了虚假的罪。
但是我们在唱一遍之后，我们有一段安静祷告的时间。
我们再唱一次之后，后面有一段安静祷告的时间。
在安静祷告的时候，也许主会把一些人的面孔呈现在你的脑海里。
在安静祷告的时候，或者主会将一些人的面孔呈现在你的脑海里面。
也许就是你团契里的人，
或者就是你团契里面的人。
也许是跟你一起住一个 apartment 的人，
或者是同你一起住一个 apartment 的人。
也许是你的亲人，
又或者是你的亲人。
就是想看看主是不是呼召感动你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他们。
就是看看主是不是呼召感动你用主的爱来真诚地爱他们。
我们再来唱，
我们再来唱。
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因我见你里面有王的荣美。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因我见你里面有王的荣美。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好，请思琴轻轻地弹，我们一段时间来安静。
我们有一段时间来安静。
Thank you. 主啊，求你赦免我们。
主啊，求你赦免我们。
在彼此相爱的事情上，我们有好多的罪要认。
在彼此相爱的事情上面，我们有好多的罪要认。
我们的爱何等有限，
我们的爱何等有限。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轻易的把一些弟兄姐妹给放弃了，
有时我们真的很轻易地将一些弟兄姐妹放弃。
我们允许自己，
我们允许自己
去忽视他们，
去忽视他们。
我们允许自己不去理他们，
我们允许自己不去理他们。
我们允许自己在心中论断他们，
我们允许自己在心里面论断他们，
厌恶他们，
厌恶他们，
定他们的罪，
定他们的罪，
以至于我们整个肢体受损，
以至于我们整个肢体受损，
我们自己也受亏损，
我们自己也都受亏损。
主啊，赦免我们。
主啊，赦免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愿你的圣灵再次把神的爱从上头浇灌。
愿你的圣灵再次将神的爱由上而来浇灌我们。
让我们不是靠自己的爱去爱弟兄姐妹。
让我们不是靠自己的爱去爱弟兄姐妹。
能够是靠神阿加佩的爱来爱，
而是靠神阿加佩的爱来爱。
主啊，愿你的爱来释放我们。
主啊，愿你的爱来释放我们，
让我们有勇气有信心去爱，
令到我们有勇气有信心去爱，
甚至有受伤害的危险，
甚至有受伤害的危险，
还是愿意去爱，
还是愿意去爱。
主啊，愿你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团契。
主啊，愿你祝福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团契，
让我们被你的爱更新改变，
让我们被你的爱更新改变。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